那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带领。不管我们遇到的事，我们觉得好还是不好，都有主的美意。你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信靠你的人得到益处。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拣选，使到我们能够来认识主，能够来敬拜主，能够来跟随主。主啊，在这人生的路上，我们遇到许多迷惑，遇到许多可能会使我们跌倒的事，求主怜悯扶助我们，带领我们经过重重的诱惑，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迷途。我们跌倒的时候，求主扶助我们，求主洁净我们，带领我们继续奔跑天路。我们纪念那些丧失了亲人的，求主安慰他们。我们纪念灵异地老姐妹的家人，求主你安慰他们，也帮助他没有信靠主的家人能够来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将他们年轻的生命献给主。主啊，也纪念要来临的星期六有这个家庭敬拜个人灵修研讨会，求主带领这个研讨会，帮助我们被再次被提醒要天天与主同行。我们继续在一起呼求主的名，也感谢主怜悯医治我们的疾病，在生活上帮助了我们，拯救我们脱离这个试探还有危险。主啊，我们纪念那些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姐妹，求主扶助他们的灵性，也纪念那些因为年老有病痛不能够来参加的主内弟兄姐妹，也求主一样看顾他们，看顾我们当中幼小的，求主带领他们能够追求认识主，也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来追求认识主，天天查考圣经，看我们所领受的道是或者不是符合主的教导。我们也求主带领我们能够成为他人的福分，带领我们去使人来认识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去安慰那些有需要的人，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求主使用我们，把主的福音传给远近的人。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要怎样传，怎样表达主的信息，唯有求主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将主的福音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使到罪人能够来听到主呼召的声音，能够回转归向主。我们纪念那些被罪恶捆绑很久的人，求主拯救他们，释放他们，使到他们看到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基督里面的幸福，在基督里面的快乐。主啊，我们也将这个礼拜的圣工交在主的手中，各样团契聚会都求主带领，带领我们的出和入，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为主做光做盐。求主纪念我们的国家，带领国家元首、州统治者、联邦政府首长、州首长都能够敬畏主，愿主的旨意行在这国家。求主耶稣那最黑暗的势力、邪的力量，愿那些在社会、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圣徒都能够尽职为这国家代祷，求主的怜悯恩惠临到这国家，也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人生路上所做出的种种决定， 求主引导我们，直到我们知道主的旨意，不要做糊涂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来翻开加拉太书第五章一到十二节，在基督的内的自由站稳。而我们知道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自由啊。那么这个自由，什么是自由呢？那只有上帝才可以给我们真正的自由，在上帝以外没有自由，在上帝以外我们就是被罪捆绑，我们就是做罪的这个奴仆。那么很多人不相信，他们要在基督以外，在上帝以外寻找自由，结果他们成为奴仆，那么他们被罪毁灭了。加拉太书是写给在现在土耳其南部的这个加拉太的以前叫加拉太的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地方有不少外邦人，那么保罗去那里传福音，有这些外邦人信了主，但是这些外邦人的心很容易动摇。当有人来搅扰他们的时候，这些来自耶路撒冷的假师傅、犹太律法派的人，他们来传假福音，他们就受影响，走入迷途。那今天我们就算你坐在家，或者你上网，也受到假师傅的这个引诱，要听从假的福音。他们说信耶稣还不够，你要再加上洗礼。那么信耶稣还不够，你要做这样做那样。那么信耶单单信耶稣这样简单吗？不是的，我们要再加料啊，使到你受到诱惑，使到你离开纯正的福音。那么使徒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讲明什么是真正的福音。福音就是好故事，就是好消息，讲到律法和恩典的关系啊。那么第一，这个神的救赎工作，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舍己，死在十字架上，还清了这个罪债。那么神也派使徒保罗做他的传道者，神选召他，他本来是反对基督的，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神却选召他，改变了他，启示他，让他知道福音是什么。那么保罗所领受的福音是上帝直接传给他的，不是从其他人领受的。那么他说福音，什么是福音呢？福音的本质，那么他引用旧约，他是犹太人，他熟读这个旧约39本书，他分析救恩的这个历史，来讲解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好像很简单，但是很多人却容易误解。他比较神给亚伯兰的应许啊，应许就是好像支票这样。以前我在银行做工的时候，每到月尾很多人拿着支票来，那有一天我刚去银行上班，我看很多人年老的人拿着一张支票来，他说可以拿现钱的，我说哪里这样好的事可以拿现钱。哦，原来他们是公务员啊，每个月的退休金他们就一年政府寄一次支票簿给他们，每个月就撕那个支票簿，每个月26号的时候就拿去银行，可以拿现钱啊。这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上帝的这个支票，应许给亚伯拉罕，还有在430年过后上帝给他们律法，这个律法不是要摧毁这个应许。那么这个应许之福就是因信称义，乃是因为信而得，而且这应许是个业。你现在去买东西，你给支票，人家接受吗？那有些收银那里说我们不接受支票啊，有些说我们不接受这个扫描，什么电子付钱全部不接受，要现款啊，什么都信不过，要信现款。不过现款也有些是假的 那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假的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应许呢，也是个业啊。这个当你接受这个支票呢，好像你去买东西，我开张支票给你。当那个做生意人接受你的支票，表示那个人相信你，表示那个人尊重你。假如说我不相信了，你要看你开空头支票，你的户口没有钱的，那么他就是不相信你啊，也不尊重你。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应许之福呢，这个应许呢是个业，不能被后来的律法废掉。这个律法呢，上帝给这个律法是要人知道自己是罪人，没有办法拯救自己，没有能力拯救自己。而我们在去停车的时候，看到有些车位不可以停，叫 OKU、啊、OKU 就是说那些残障人士坐轮椅的，我们这些可以走路的不可以去停那边、啊、就那些没有能力的，当我们病的时候，我们坐轮椅，我们就可以停那边了，假如车上有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你喜欢被人家用轮椅推吗？你去搭飞机的时候去登机，要轮椅来推你，我们很讨厌啊，我们马来西亚人都很讨厌。我们走路喜欢拿斗杠吗？这个东西来撑着自己，我们不喜欢，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有能力。就算我90岁我都要自己走路，不要拿斗杠。你一拿斗杠的时候，人家以为你中风、啊、有一次我一拿斗杠走路的时候，对面的老人家嘿，李先生你说什么？他以为我中风了。我说没有，我走路累，有时候我拿着这个一只东西这样撑住、啊、好过我在路上跌倒不知道谁来救我。我们人都不要靠别人，是不是？我们要靠自己。但是上帝说你没有能力，你有没有能力还这个、你没有能力守这个律法。因为行律法本是被咒诅的，律法是一套的。好像你去考试啊，假如考10科，那个你要考试的那个学院说你10科一定要及格，假如我1科不及格呢，9科及格呢，不可以，也是不及格，重新考过，哇，你一定很生气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律法是一套的，你不可以选择遵循一个，不选择遵循那个，或者你有能力遵循一个，其他没有能力遵循。律法本来是要叫我们知罪的，律法是要叫我们知道我们是没有能力拯救自己。律法的作用基本上是叫人知罪，要定人的罪，使到我们能够来信靠主耶稣基督。律法是为福音铺路的，引导人归向基督，这个就是律法的目的。律法是要叫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好人，在上帝面前我们是不配进入上帝的国的。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病人，我们不是完全健康的人。假如有人问你，你有病吗？哼，我们听到很生气，你才有病啊，我有病，是不是？你有病，我看你有病，而我们很讨厌啊，人家啊，有一次我讲话不小心讲，那个人说有病，那个人很不高兴啊，那个人是我的朋友啊，虽然他有病，但是他不要说他有病。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个病人，需要大医生的拯救，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怎样拯救我们呢？就是借着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还清我们的罪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福音是恩典啊，恩典。那有时候我们讲话也不小心啊，我们说你要不要添饭啊，我们说要加饭。假如我们说你要饭吗，听到很生气，我要饭啊，我不是乞丐，为什么我要饭呢啊，我要添饭或者要加饭啊，要吃第二碗。那么我们都人呢想靠自己进入天国，这是不可能的啊！圣经告诉我们，使徒保罗苦口婆心的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我们进天国是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是一无所有。所以主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那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要进入天国，你要知道你自己就是个穷人，你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功德进入天国，你要需要上帝的怜悯和恩典，这个是世界上人不能够接受的。你说你是个罪人，很生气啊，尤其是老人家，你年轻的时候老人家是罪人，老人家听到很生气啊，为什么说我是个罪人，我没有给警察抓过，我没有被告过，我没有进过监牢。但是上帝说你在神面前是有罪的啊。那么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耶稣来拯救我们。所以恩典跟功德神学是没有办法和平共处的。所以在保罗那里在当时候加拉太那里，那些律法主义的假师父，他们说信耶稣还不够，你要加上割礼，不只是要割礼，那么你吃的食物也要照着我们犹太的规矩，不可以吃虾，不可以吃螃蟹，不可以吃猪肉，不可以吃鹅，不可以吃鸭，不可以吃这个蚌类、哦、你喜欢喝的喇喇汤也没有机会的、啊、照着犹太的规矩、啊、而且他们说，犹太人说你喝奶就不要吃肉啊！这里告诉大家一样啊，犹太人的习俗就是，假如你去犹太人的餐厅，假如你有喝奶的话，就不要叫肉吃；你吃肉的话，就不要叫奶，或者说咖啡放奶，犹太人不能够接受的啊！这是他们从这个律法书所发明的这个规矩，当然没有圣洁规矩，不过犹太人是这样遵循的，到今天为止。所以他们有这样的规矩，这样多规矩来绑住人啊，所以很辛苦啊，啊，所以很辛苦。所以保罗说这些是不需要的，因为基督已经还清了这个律法的这个债务啊。那么我们欠这个律法的债，我们看到律法就知道自己的亏欠啊，我们不合上帝的门槛，不可以靠着自己进天国。好像亚伯兰的两个妻子没有办法和谐共处，一个是自由的，一个是奴仆，所以其中一方一定要走，所以就是为奴的这方啊。我们看到这个撒拉叫这个夏家离开他的家啊，所以不信的基督的犹太人事实上都是为奴的啊。假如你认识犹太人，知道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规矩的啊，很多的规矩，他们受到割礼这个仪式以及规定这个饮食的这个种种的规矩啊。犹太人他们一共写下613条律法的规矩写下来啊。所以你只要你是犹太人的话，不但你有旧约圣经要读，还有你要读至少一本很厚的犹太人规矩的书啊。凡是犹太人的小孩12岁的时候，他就很认真去学习就业，还有犹太人那本很厚的规矩的书啊，他们叫 Mishnah 那本书。那么这些就业的仪式和规矩，因为基督的十字架的工作已经变成多余的了。好像你去吃饭，那么有个人起来已经还清了那个吃饭的钱，你不需要再去还了。啊，你去还就是多余的。我们在基督里，不管你是犹太人或是非犹太人，都是真自由的。因为上帝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是真的自由。而这个自由不是自由的去犯罪。我们看到7月4号，有没有记错，就是美国的独立日，美国的国庆。你去到纽约的港口看到这个自由女神像，这是法国人送给美国的。美国人向往自由，全世界的人向往自由的人都跑到美国去，可是美国有基督里面的自由吗？你去看今天的美国，他们有真正的自由吗？他们那种自由 不是基督里面的自由。他们那种自由呢，所强调那种自由呢，是毁灭自己的自由，是毁灭灵舍的自由。那种自由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好像驾车，我想冲红灯我就冲红灯，在双线我要超车我就超车，我要喜欢怎样，我要钱我要退，都不管别人的安全，不是真正的自由。那么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那我们人生最渴望的就是真正的这个自由。那么约翰福音第八章33节，犹太人强调他们是亚伯兰的后代，不过是肉身的，其实是受到自己堕落的这个捆绑，而且律法只会让他们更堕落，因为律法就是让我们处于一种知罪没有希望可以拯救自己的那种心态那种情况。所以我们都要仰望基督，假如我们想靠律法行义的话，这是没有可能的。那么基督把人从罪的审判还有奴仆当中拯救出来，那么与新业比较起来，旧业之下的生活是不完全的，有许多捆绑啊。那么好像这个幼稚园学生啊，去上学的时候，幼稚园老师给了很多规矩，要这样要这样，是不是？我们让小孩子去幼稚园去小学读书，他们老师给他们很多规矩，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为什么？是要让他们知道过这个规律的生活啊。当然这些有些规矩是很过分的啊，有些规矩是很过分的。那么上帝将这个旧约启示给犹太人，让他们知道上帝的心意，什么是神喜欢，什么是神不喜欢的。当然上帝的律法没有过分的，上帝的律法是教导我们爱上帝爱人如己的。但是人有办法遵守律法吗？没有，人也没有能力遵守律法，人的罪性也不要遵守律法。那律法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个背叛的人，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是浪子。而在主耶稣讲的比喻当中，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路加福音这个15章，是吗？那个浪子回头，其实假如你去看这个比喻呢，其实有两个浪子，一个是在外面的浪子，一个在家里的浪子，两个都是背叛神的心意的。但是在家的浪子呢，以为外面那个浪子是很坏，其实上帝就说你们两个都好不到哪里去，你们两个都是半斤八两啊，两个都需要悔改啊。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长大过后呢，规矩越来越少了，是不是？到我们21岁了，我们生日了，父母给我们一条金链啊，一个金锁匙戴在颈链上，我们自由了。可是这个自由呢，是表示我们是属于成熟的人，应该是成熟的人，应该知道父母的心意，父母也不用讲什么太多规矩了啊，你长大了你应该知道父母的这个心意。那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不惜赚到他的爱啊。所以加拉太书5章4节这么说，你们这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的。那么我们和天父的关系不是赚到的，不是基督徒从恩典堕落，而是坚持给外邦信徒割礼的会摧毁恩典。所以有些人说你信耶稣还不够，要加上这个洗礼，这是错的啊！这样的教导会摧毁上帝的恩典。那么假如有人说你信耶稣不够，还要一个礼拜的某一天不吃肉啊，所以有些信仰告诉我们一个礼拜某一天不要吃肉，只是吃素啊。有些说啊，你要吃这样东西不要吃那样东西啊，这些都是旁门左道异端学说。所以我们要很谨慎，不要被这些所谓看起来外表看起来很好的这些信仰所诱惑了。 他们想靠行律法称义，就是以恩典对抗。天父知道我们是罪人，却在主里面接纳了我们。天父所要的就是我们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靠律法行义的人，高估了自己的顺服的美德，而是低估了自己的背叛。而我们，假如我们以为自己很健康，我们去做个健康检查，去验血，去做扫描，发觉自己是多么的不健康，多么的不合格啊！我们还感觉良好，在街上走来走去，是自己想要吃的。其实我们是高估了自己的美德，低估了自己的背叛。我们原来知道自己，原来在属灵上，自己是多么的不健康、不合格，多么的有病，需要耶稣的医治。那么律法主义只会让人不信任上帝，自己欺骗自己，不能够有真正的自由。假如你有病，但是你又不要去看医生，不要接受治疗，你就是自己欺骗自己。那么有些人说，你相信你有病就有病，没有病就没有病。假如我肚子痛，我相信我没有肚子痛，我的肚子痛会消掉吗？不会的。啊，肚子痛还是肚子痛，痛到我就不能够忍，我就啊，要跑去这个厕所啊。所以我们看到人不能够自己欺骗自己，那么我们要人，当人要人靠行为得救的时候，那个就不是福音，那个就是害人不浅的异端。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是他的，可能他的这个出于这个好意，要我们靠着这些规矩来所谓得救，但是呢，这是中了这个仇敌的这个计谋，这个陷阱。我们人可以进入天国是凭着信主耶稣基督啊，是凭着信主耶稣基督。我们是靠上帝，唯有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这个功效啊！唯有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看到，那么这个人得救呢，是上帝的工作。那么上帝的灵工作，上帝好像用风来吹他啊。那么上帝使到一个人有生命气息，上帝造亚当的时候，上帝用尘土造了亚当，上帝向他吹一口气，是不是？那亚当就有了灵魂。我们人跟动物不同，为什么？我们人有灵魂。所以我们华人有句话说，人是万物之灵，这句话有一些道理啊，但是还人这个靠着这个一般人的观察呢，还不能够真正认识基督。我们看到人死了，为什么人想要怀念呢？而人死了啊，我们看到麻雀死了。那天我在这个高速公路去到那个收费站，诶，看见只麻雀在地上，那麻雀死了，没有同伴来为他举行追思礼拜，是不是？麻雀死了就死了，那个猫在那边一直玩他，那猫可能不知道是被猫弄死的，我也不知道，那猫就在玩他那个尸体。但是人死了，有他的亲人来哦，全部来哦，平时没有见的也来哦，全部出现哦。为什么？有想到永恒吗？是不是？那人为什么有时候想要人家纪念他？那有些富翁他平时一分钱都不要出了，你要他一分钱都很难。那他要死之前赶快捐钱给某个医院啊，一大笔钱去哦，这个医院啊可能为他的一大笔捐款就放他的名，至少有个礼堂啊，有个建筑放他的名，想要人家纪念他。为什么想要人家纪念他呢？因为人心里面有永恒的观念。那为什么人有永恒的观念呢？是上帝给他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永恒的观念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给我们这个生命，给我们这个灵魂。所以我们人跟动物不同啊， 好，那么这个上帝的工作在我们里面，使到我们有信耶稣基督的心，使到我们爱上帝，爱邻舍如自己。所以有些人说基督徒是很傻的，专门去做很傻的东西 啊去帮助那些没有赔偿的工作，去做傻事 啊去救人啊，免费啊，好像红十字这些啊，这些发起人，这都是基督徒，去救那些人不用钱啊，不用钱，而且捐助那些他们所需要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基督的生命，他们爱人如己。虽然他们不认识你，他们是别的国家的人啊，他们有些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生命从老远的地方跑来那种偏僻没有人要去的地方，去救那些贫苦的人啊。而以前在中国生下女婴人家就不要了啊，中国人是重男轻女啊，在以前生下女的就不要，就放在路边哦。所以在晚上，在有些传道，你传道人来自西方的这些福音传道人就去设起来啊，养大他啊。那么这些都是爱人如己的这种表现。那么我们看到保罗说，你不要受假师父的影响啊。保罗说，你们向来在信仰的路上跑得好，但是你们不要受这些假师父的影响走入迷途。我们在走天国的道路的时候，很多人会引诱我们走入迷途，这些假师父会带人走入迷途。第一，他们阻挡真理传道，好像这些假师父有些人会告诉你，你不用来教堂了，礼拜天我来找你。哇，有些人听到很高兴，你来找我，不用来礼拜堂，很高兴，每个礼拜跟我查经。其实这也是假师父啊，有些上了当还不知道。那第二呢，劝人不要顺服真理，哪里有这样好的事，一信耶稣就得救，这样简单吗？第三，我们看到他们没有神的呼召，他们是假的，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第四，他们很有影响力，你有看到吗？世界上很多骗人的都很有影响力的，讲老实话的没有影响力。你看那些人一直上当啊，那些钱啊一直送去那边，人也送去那边，每次看到记者招待会啊，上当啊，人财两失。那些本来做棺材本的钱呢，也送上给人家骗到光光，有些骗到一块钱都没有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奇怪的，而有时候信耶稣的人也受诱惑，哦，原来骗人是这么好做的，这生意啊，哦，我们千万不要受到诱惑。虽然这些人很有影响力，但是我们不要去跟从他们，因为他们的道路是毁灭的道路啊，他们带人走向死亡，结果他们也要被定罪。这些人他们要被定罪的日子快要来到了，千万不要去模仿他们，不要去跟从他们。他们也逼迫使徒，他们甚至有些说啊，使徒保罗也跟他们是同一党的。保罗说，假如我跟他们是同一党的，就不，他们就不会讨厌我，就不会要逼迫我，就不会要杀我啊。那有些犹太人非常讨厌保罗，他们说保罗不尊重律法，所以有些打算要杀他。那犹太人十分讨厌十字架的道理，因为我们人都是崇拜强壮的，是不是？因为人崇拜强壮的、好看的，所以人容易走入迷途。当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一个小小婴孩的时候，而且生在马槽里，生在一个木匠之家，他们不能够接受。当耶稣来到他们那里传道的人说，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我们也认识他的这个弟弟妹妹啊，就说他是一般罢了，他不是弥赛亚。 当耶稣被人知道他是来自加利利的时候，那有人说什么？那个犹太人师父，加利利还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啊？那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东西？而且加利利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出现先知。假如他们把旧约查考的话，加利利的地方出了个先知。只是他们不要接受他们的偏见啊。我们看到人的傲慢和偏见，结果摧毁了自己。我们的信仰是不怕人查考的，你可以查考圣经，可以将事实查考圣经，事实不怕人查考。但是呢，假如你有偏见的话，那么偏见会把你害死的啊，偏见会把你害死。那么耶稣弥赛亚应该是将军，应该是英雄，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应该是骑着马，可是耶稣骑着是个驴子来啊。他哪里是我们的救主？他哪里是弥赛亚？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犹太人说，假如你要救别人，先救自己吧，是不是？你先下来啊，下来十字架。可是耶稣没有下来十字架，所以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跟罪犯在一起，所以犹太人不能够接受他。所以到今天为止，很多犹太人还是存在这种偏见，但是感谢主，已经有一些犹太人已经醒悟了，他们已经悔改信主，不过是属于少数。你跟犹太人传福音，犹太人很讨厌的啊。犹太人说，你不要跟我讲啊。有个牧师，他去美国，他去一间鞋店，犹太人开的，我说我可以跟你传福音，你滚。那个老板跟那个顾客讲，你滚，你跟我出去。那有个老同学啊，他们以前在中学是同学，现在他的老同学是百货公司大老板，他的同学就跟他讲，不要跟我讲啊，要问朋友都没有得做，朋友都没有得做，你不要跟我讲福音。所以犹太人非常讨厌的福音，讨厌福音。所以实际这个道理，在灭亡的人是愚蠢的，在那些相信的人是上帝的智慧。可是圣经说，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愚蠢啊，上帝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上帝的愚蠢比人还聪明，上帝的软弱比人还刚强。所以这个是十字架奇妙的道理，是我们人靠着自己的思想不能够接受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十月尾宗教改革主日之前，我们再次回想福音的道理，不要受到诱惑。那么现在已经有些教会受到诱惑，他们要回去跟那些传你信耶稣再加上洗礼的人搞在一起。我们不要，我们不要跟这种传假福音的人搞在一起，我们要分别为圣，求主帮助我们。因为真的福音是不可以掺杂的，要么你就信真的福音，要不然你就跟从假的福音。这个真的福音不能够跟假的福音掺杂在一起。求主帮助我们看见这点。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借助你的道提醒我们，我们既然在基督里成为自由的人，基督已经还了这个我们所欠上帝的罪债，那么我们就成为自由的人。求主帮助我们用我们的自由来侍奉上帝，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回去那种用人为的方法的种种捆绑当中的这个陷阱当中，仇敌的陷阱当中。奉我主耶稣的名，阿们。